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今天我们要来回应之前提到的两个类型的恶的问题，一个是所谓逻辑式的恶的问题，一个是证据式的。这两个恶的问题被无神论或者是反神论的哲学家所提出，用来攻击上帝，认为说邪恶是上帝不存在的理由或证据。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逻辑式恶的问题是什么。逻辑式恶的问题是奠基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主张说如果这样一位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任何苦难存在才对。首先是上帝是全知的，所以上帝他知道哪个苦难会发生，然后怎样阻止那个苦难。第二个前提是上帝是全能的，所以上帝有能力可以阻止苦难发生。他既然知道而且他有能力，那接下来只要他有意愿的话，那上帝就可以阻止一切的苦难发生。那前提三就是上帝他是全善的，他是完全良善的，而这样一位良善的上帝照理来说应该会有意愿阻止苦难发生才对。所以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而且全善的话，而这样一位上帝也存在，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任何苦难，因为上帝知道怎么阻止苦难，知道苦难何时会发生，上帝也有能力可以阻止，而且上帝也有意愿。照理来说，如果有这样一位神存在的话，应该会没有任何苦难才对。可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观察我们的生活，我们从我们生活的周遭还有新闻媒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无时无刻都在发生苦难。所以世界上存在苦难这件事情和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这件事情产生了冲突。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苦难，而如果世界上有苦难的话，上帝就不存在。苦难和全知全能的上帝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因此逻辑式的恶的问题根据以上的这样的思路还有论述，提出这样的一个论证，说因为世界上有苦难，所以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不存在。我想大家有时候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或者是一些讨论中都有听过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古典传统的恶的问题。那有神论的哲学家或基督徒或神学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多少少给出了一些回应，其中关于逻辑式恶的问题一个很强烈的回应是由一个基督徒哲学家，他叫 Alvin Plantinga 所提出的，他提出所谓的自由意志辩护。他的论证比较复杂一点，但大概可以简略成下列的几点。首先是上帝的全能这个观念不代表上帝可以无所不为，不代表上帝什么事情他都可以把它实现或达成。有一些逻辑上的矛盾的是，上帝的全能是不能够实践的，像是圆的方形，一个东西如果是圆的话它就不会是正方形，一个东西如果是正方形它就不会是圆形，因为圆形和方形的定义本身就是互相冲突的。所以上帝的全能不保证上帝可以实践逻辑上矛盾的事，上帝的全能也不会让上帝以恶为善，就是上帝不会觉得随便杀戮一个人这件事是看为好的。所以上帝的全能不代表上帝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实现 任何我们所想到的或者是所想象不到的事情，像是刚才逻辑上矛盾的事，或者是道德上邪恶的事。那普兰丁格，普兰丁格他怎么从这一点来回应刚才逻辑是恶的问题呢？首先他提到说自由意志这个东西，他提到说上帝基于一些理由，他愿意也想要造出拥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像是人。自由意志就是我们可以基于自己的自由做出选择，而上帝根据他的理由造出拥有这个自由意志的存在，像是人这样的存在之后呢，他论述说自由意志的这个特性不会受限，所以他提出说有没有可能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所有可能的状况下都会去犯罪，因为自由意志不代表人一定会绝对的行善或者是行恶，所以在每一个可能的状况下，有没有可能上帝造了人以后，人都会依照他的自由意志最后选择恶。他不是说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绝对会选择恶，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性，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所有的状况下他都会做出这样子违背上帝旨意的选择。他称这种状况为跨世界的全然败坏。他说这件事不一定要是真的，他只要是有可能就好，只要是有一点点的可能，那上帝呢就有可能造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但同时这个人在各种状况下他都有可能用他的自由意志去违背上帝的旨意。他说只要有这种的可能性存在，那刚才的逻辑是恶的问题就会被攻破。因为逻辑是恶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论证，如果它成立的话，就代表在任何的状况下，上帝的存在还有邪恶的存在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不可能同时发生。但是普兰丁格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他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自由意志具有某一种特质，这种特质使得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每一个可能的状况下最后都有可能根据他的自由意志做出至少一件违背上帝旨意的事。而如果这件事是有可能存在的话，那刚才讲的那个逻辑式的恶的论证就不成立。因为所谓逻辑式恶的论证它要成立是说在各种状况下上帝还有邪恶苦难两者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但是普兰丁格呢他提出了一个可能性，就说可能在某一些状况下上帝还有拥有苦难的世界是有可能同时存在的，尽管这个可能性就算是非常非常低几乎不可能，但只要有一点点的可能的话，刚才那个逻辑式的恶的问题就不会成立。当然普兰丁格他的论述更为复杂还有细致，但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多做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他的东西来看。但是普兰丁格这个自由意志的回应，他基本上是葬送了这个逻辑式恶的问题。所以就我所知，自从普兰丁格以后呢，在学界大家就比较少讨论这种逻辑式恶的问题。当然在学术界大家还是会一直有人试图去辩护这样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就变得比较不流行不受欢迎，只有比较少的人在讨论，也有蛮多人无论是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都认为普兰丁格的论证基本上就是葬送了这个逻辑式恶的问题。但是苦难还有邪恶的问题并没有因此就完全的消失，普兰丁格他只是提出了一个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多高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无神论的哲学家呢，他们又重新的把苦难还有邪恶的存在重新打造成一个论证，这次他们不再把它作为一个逻辑式的论证，而是把它打造成一种所谓证据式的，意思就是说邪恶还有苦难的存在是上帝不存在的证据。大家要注意这个证据是证据这个词， 像是我们平常看电视法庭的那个公守，检察官会提出证据来想要证明被告有罪，而这个证据越多越强力，这个被告有罪的可能性就越高，那法官会根据这些证据来做出新证，来决定说，哦，这个证据是不是已经高到一个地步，已经相当具有决定性的证据了，可以决定说这个被告就是有罪的，已经超越合理之怀疑了。所以这个证据并不是说它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确定，一定逻辑上就是一定是这样子。有时候虽然说当时候那个犯人或被告他被定罪的时候的证据看起来好像已经非常强，已经是到达一个决定性的地步，可以就是让法官下判断说他是有罪的，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有疏漏，说哦，最后找出另外一个更具关键性决定性的证据，把先前的证据都推翻了，这就是在冤狱的情况下会出现的。所以所谓证据式的恶的问题，并不是说只要有苦难还有邪恶存在，上帝他就百分之百绝对不可能存在，他只是说邪恶还有苦难是上帝不存在的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证据。所以在我们生活在充满邪恶还有苦难的世界中呢，理智上应该要相信说上帝不存在才对。当然他们不否认说，好，也许有一天有神论者可以提出一些更好的解释或说法，或者更强的证据来反驳他们，但是他们的立场是根据现在的状况，证据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的话，我们应该相信上帝不存在才对。这个证据是恶的问题是由一个无神论者，他叫 William Rohr 所提出的。他的背景其实是基督徒，而且甚至是福音派。他小时候曾经非常非常认真的追随过上帝，委身于上帝，而且后来还决定要读神学院。可是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慢慢的遇到很多理性上的挑战，最后他放弃了他的基督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是他称自己为友善的无神论者，他觉得如果有一天基督徒可以说服他解决他那些理性上的困惑的话，他愿意放弃无神论，成为一个有神论者或者是基督徒。但就我所知，他在死前应该还是没有放弃无神论的立场，实在是非常可惜。那他提出了这种证据是恶的问题，我们在第一讲的时候也有介绍过。他主张说，第一个，世界上存在着全知全能的上帝，当他没有好的正当的理由的时候，他不会允许任何邪恶存在。这个前提跟逻辑是恶的问题不一样，他是说没错没错，就是上帝他是有可能容许邪恶还有苦难出现的，但是呢当他容许邪恶还有苦难出现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好的理由或正当理由，也就是说这个苦难还有邪恶出现的时候，必须要能够带来更大的善，或者是阻止一个更大的苦难，或至少是避免一个相同程度的苦难。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当上帝容许一个苦难发生的时候，这个苦难必须要能够带出更大的善，更大的好处，上帝才会容许这样的苦难发生。这是其中的一个前提。然后第二个呢，他主张说这个世界上有某些苦难看起来是不符合刚才那个定义的，有某些苦难看起来是无故的，无辜的，这些苦难是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好处的。像我们之前有提过，他指一个小鹿，后来大家都称他为小鹿斑比为例。他说在遥远的森林里发生了森林大火，这个小鹿斑比他被烧伤了，可是他却没有马上死亡，他在 那个地上奄奄一息，受了非常剧烈的痛苦，几天之后才死掉。罗他认为说，在这种状况下，这个小鹿斑比的受苦好像是毫无意义的，他似乎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善。所以他举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子的苦难，这样子的邪恶存在，而这些例子集合起来成为让我们相信上帝不存在的非常非常强大的证据。有神论者包括很多基督徒的学者觉得这是一个很难以回应的论证，很难以回答的问题，那大家当然都会试图提出一些方式来回应它。那其中一种我觉得算是蛮有力的回应，叫做怀疑神论，叫做 skeptical theism。 怀疑神论它并不是说怀疑上帝的存在，怀疑神论它是使用怀疑论为工具，要把它这个论证给消解掉，就是要把这个论证的一些基础给破坏掉，就是釜底抽薪，让我们不会因为邪恶的存在，这种看似无辜的邪恶的存在而相信上帝不存在。所以怀疑神论它其实是有神论加怀疑论的结合，提出这个论证的学者也是，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叫 Stephen Wickstra。 那他就是听到了罗的这个论证，他就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回应，那最后呢他决定采取这种怀疑论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所谓证据是恶的问题。那在继续讨论什么是怀疑神论之前，我要先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怀疑论。怀疑论其实是在思想还有哲学上非常恶名昭彰的理论。怀疑论他们把那个证据或者是要求那种理性的确定的程度提到100%，提到完全，导致说很多的知识都没有办法成立。他们很像是有缝就钻的这种很难以回答的立场。像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骇客任务》。《骇客任务》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拍了三部曲，非常的红。那在最近几年又有重开机，但是那个重开机其实拍的不太好，蛮不好看的。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去看前面的那三部曲就好。《骇客任务》的故事背景是说，人类已经被机器人或者是电脑人完全控制了。在那个世界中，人类其实是被放在一个培养皿之中，那机器人呢或者是电脑人要从人类的身体上获得人源，但是他们不能让人死去，所以他们让人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大家去看那部电影就会看到说那个世界上的人啊，在培养皿里面的时候身上连着很多管线，但活着人不知道他们身上连着很多管线，他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每天过着日常的生活，然后去工作上班，有自己的家庭，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外在世界其实是培养皿，在他们的脑海中心里面，他们的外在世界就跟我们的外在世界没有两样。而怀疑论者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确定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是像骇客任务里面那样一个虚拟的世界。他们问说，我们要怎么证明外在世界真的存在，而不是只是一种幻觉，或者是像那个骇客任务里面那样子，是电脑就是虚拟出来的幻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外在世界。这种问题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或诗歌里面也有出现一些类似的故事，像是黄粱一梦，有一个人他要上京赶考，然后他就在一个地方投宿，当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遇到一个道士，就跟他聊天说他一生不得志，所以那个道士就给他一颗枕头叫他睡在上面，那个人他就去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店小二正好在煮黄粱， 那他睡着以后，他就醒来上京赶考，然后考得非常好，一身功名成就，而且还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儿当太太，所以一生享尽荣华富贵，就这样老死了。结果他死了以后，他没有死，他就醒来了，他就听见有人叫他说，哦，皇娘已经煮好了，他就发现哈，他还在那一间旅店之中，而店小二刚才在煮皇娘，现在皇娘才刚煮好，刚才他所经历的那一切不过是梦而已。所以怀疑神论呢，他会结合这样的怀疑论说来攻击刚才讲到那个证据是二的问题。那他怎么样攻击那个论证？首先是他攻击刚才那个论证使用了不合理的没有看见就没有的推论。什么叫做没有看见就没有的推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蛮常使用这样的推论的，像是我们在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在这个房间看来看去，我们说我没有看见有人在里面，那我就可以推论说对这个房间没有人。那这种推论在一些状况下它是有用，是一个好的推论，像是我们刚才说我们在一个房间，我们在那边看来看去说，诶，这个房间有没有人或有没有一只狗，然后我们看看了看就说，对我来说我没有看见，所以我可以推论说这个房间就是没有人或者是没有狗。但是这种推论在某些状况下它是一个不好的甚至是无效的推论，像是如果我们现在走到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要想说，诶，这个房间有没有最近很流行的感冒病毒或者是梅浆菌，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转头看一看，然后闻一闻，然后甚至是听一听，然后就说根据我的感官，根据我的感觉，我没有感受到有任何的梅浆菌或者是某一种感冒病毒的存在，所以这个房间里面就没有这些病菌的存在。这样的推论是一个不好的甚至是无效的推论，那是因为我们的五官并不具备有侦测像细菌或甚至是病毒这么小的东西的能力，所以我没有看见就没有的这种推论是不是成立，取决于我们在那种状况下是不是具备有侦测侦查那个东西的能力。那怀疑神论就把这样的攻击运用到了刚才讲的那个证据是二的问题。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刚才的证据是二的论证的其中一个前提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苦难和邪恶它是无故或无辜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苦难还有邪恶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良善更大的善。但Stephen Wickstra 就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决定说那个苦难到底有没有办法带来更大的良善。他说，当我们看到一个苦难发生，我们就下定论说，哦，这个苦难是无故的，无辜的。就跟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样，就很像是我们走进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就说，哦，没有跳蚤，没有哪一些病毒，所以就下结论说，哦，那个房间没有跳蚤或没有哪些病毒一样。这个推论是一个不好的无效的推论。那为什么 Stephen Wickstra 会说我们对于苦难不能说我们觉得它是无故的就说它是无故的呢？他基于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神之间在智慧能力还有知识上有无限的差距，所以当上帝他容许某一些事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上帝他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发生，也许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道理，但是因为上帝他的智慧还有能力知识是比人类无限大，远超过人类，那我们的知识这么有限，我们怎么能够质疑说上帝做的决定一定没有他的道理呢？这就好比说一只蚂蚁它不能理解微积分就说，哦，那个微积分是错误的或不存在一样。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因为蚂蚁不可能这样说，但我们人跟神之间在智慧能力知识上的差异可能甚至会比蚂蚁 还有人之间的差异还大。所以第一个理由是人跟神在这种智慧、能力还有知识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导致说我们不能说我们看见一个苦难看起来是无辜的，我们就下结论说它是无辜的，因为我们没有立场这样说。那第二个理由是说，我们对于到底一个东西可以带来哪一些更大的好处、更大的善，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掌握的。有一些善是我们想不到的，像是在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当他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诶，到时候约瑟这个卖为奴的事件可以拯救那么多人。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掌握说，诶，这个特定的苦难还有善之间的连结，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诶，这个苦难可以带出哪一些特定的善，即便那一些特定的善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呢，基于这两点， Stephen Wikstra 说，罗的证据是恶的论证是不成立的，因为他其中一个前提不成立，他其中一个前提是某一些苦难它是无辜的，而那个怀疑神论说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没有办法下定论说那一些苦难是无辜还有无辜的，所以证据是恶的问题的其中一个前提就被瓦解了。那如果这个前提没有办法被确定而是被瓦解的话，那他整个论证就不会成立。所以怀疑神论他就这样子化解了证据是恶的问题。那怀疑神论他的好处是说，他不用真的提出上帝为什么容许这个邪恶存在的理由，所以他的好处是我们不用费尽心思去揣测或者去思考说这个苦难可以带来哪些更大的善，或者是上帝有什么理由去容许这样的苦难发生。当然这样的怀疑神论它也有其他的问题，只要是人提出来的理论就一定会有一些缺陷还有问题，但至少在回应这方面它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回应。而在台湾或者是华人世界的处境，我们比较少讨论到这样的回应，所以在今天的这堂课里面我就介绍给大家知道。那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万国敬拜你至圣尊名，全地称颂响彻雷鸣。山之名传扬你是神，人类无法